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再看第27章第1节，到那日，好，又是那日了，我们已经真是久违了，也看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，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，是末后的日子。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，就是那快行的蛇，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，并杀海中的大鱼。这个鳄鱼啊，海中的大鱼啊，曲行的蛇啊，这些都是在旧约圣经里特别讲到那个抵挡上帝的势力哈，在这里大概就是指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这些大国。神不是不理他们，神不是瞪着眼看着他们不理，神给他们悔改机会，神也在磨练他的百姓，神也在训练他的百姓，神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强权消灭。第二节，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，你们要指着这园歌唱歌说，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哦，哎呀，各位，你记得在以赛亚书前面第五章讲到耶和华的葡萄园吗？那里讲到说，耶和华把他的葡萄园抛弃了，耶和华要来毁坏他自己的葡萄园。现在呢，耶和华要保守这个葡萄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那个葡萄园不出酒，当时神用了一切的功夫在那个葡萄园上面，那个葡萄园根本变成一个野葡萄，所以耶和华最后就变成这个葡萄园的仇敌。那个时候唱的歌是毁坏葡萄园，也就是毁坏以色列，因为那葡萄园就指以色列，那葡萄园是指神的儿女，那是很严厉的对所有神的儿女，包括对今天的警告，如果神在我们身上行了这一切奇妙的事情，而我们仍然不肯悔改，仍然结不出果子的话，总有一天神会废掉的。好，耶和华呢，是他是看顾这个葡萄园，在这个葡萄园有一天被他好好的修理对付了之后，那么这个葡萄园开始结果子了以后，那么神会保守他的，神不会再把那个荆棘啊、蒺藜啊放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了。各位，我们也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五章，神把这个葡萄园毁掉，让荆棘蒺藜，让外邦人来破坏他们哈。哦，各位，这里我们也不要太有成功神学，不是不要太有，就是不要有，就是我们要看清楚，不一定说我们一切顺利就是神喜悦，我们不顺利神就不喜悦哈。我们记得十字架道理，我们会碰到一些艰难的。好，在这里就是说，神会看守他的葡萄园，神会日夜的看守浇灌啊。那你是属神的人，神就日夜看守浇灌，让你栽培你，属神你就结出果子吧。如果你让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白白流掉，他就不但不做你的朋友，就做你的敌人了。他不但不会防止人家来损害，他自己会来损害了。第四节，我心中不存愤怒，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一同烧毁。呵呵，以前不是我们也看过神把荆棘和蒺藜给这葡萄园吗？现在神对他所爱的，他会保守，他会跟那些仇敌作战，勇往直前，把他们焚烧掉。第五节，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，使他与我和好，愿他与我和好。哦，原来荆棘和蒺藜既是上帝带来的刑罚，也是以色列人自己从一个葡萄园自己变成了荆棘和蒺藜，或者说荆棘和蒺藜可以是像以赛亚书讲到的，包括亚述、埃及这些抵挡上帝的人，后来在被上帝勇往直前焚烧之后，有悔改的荆棘和蒺藜 就能够抓住神的能力，也就是向神的能力投降，跟神和好了。愿神使我们跟他和好啊！即便我们曾经是荆棘蒺藜，即便我们曾经是他的葡萄园，后来变成野葡萄了，被他愤怒的丢掉了，被他践踏了，我们甚至成为他的敌人了，但是我们在他的焚烧之后被炼净了，回到他那里跟他和好了。第六节，将来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，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。在神的这个大的拯救管理和一个极大的一个艰难，就是以色列王国被掳，我们从预表的新约就是耶稣为我们的死而复活，哦，这个雅各会扎根，以色列会发芽开花，果实会充满天下啊、哦！教会会继续不断的扩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上帝的击打、上帝的修剪、不断的修剪，我们这一棵葡萄树就不断的多结果子，结更多的果子啊！但是是主会有一些很艰难的给我们的磨练，艰难，但是都是有益的哈、啊，结出更美的果子来。第七节，主击打他们，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？他们被杀戮，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呢？好，主就是耶和华击打他们，这个他们呢，是以色列，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呢？击打他们的人就是巴比伦了，就是主罚以色列跟主罚巴比伦不一样，主打他的儿女跟主打其他的不止他的儿女不一样。主我们也说了有点复杂，主甚至是用巴比伦来击打以色列，然后主又要用别的国家来击打巴比伦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各位，凡是属主的儿女被主击打，就是有盼望，击打完了能够结出更美的果子，不是属主的儿女被击打了就咒诅恨恶离弃上帝，永远的离弃主的击打杀戮都是让我们被炼得更近。第八节，你打发他们去是相机以与他们相争，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。好，这个你打发他们去啊，这个他们呢、啊、应该是指上帝所击打的对象，或者说上帝所恨恶的击打对象。上帝击打对象有可以是喜悦的，或者那些会悔改的，神的击打就是一种修剪。那么神不喜悦的呢，在击打中他们不会悔改的呢，就是要与他们相争，打发他们去，打发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去攻击、去击打、杀戮以色列人，其实呢是要给他们定罪，因为他们在行这些恶事的时候，虽然在悖逆的心意中成全了上帝管教以色列人的旨意，但自己呢因为是充满了恶意，所以呢上帝趁着他们所做的恶事就跟他们相争，就击打杀戮这些残暴的国家。刮东风的日子，这刮东风的日子呢，在圣经里面常常就是指着上帝的刑罚临到啊，神用大东风把这个蝗虫吹来了，东风也常常吹来了热风，吹来了灾难。刮东风的日子就是上帝刑罚这些恶势力的时候，就用暴风把他们逐去。当然，这在历史上都会发生，有的时候发生的让我们很奇怪，有的时候觉得太晚，有的时候觉得太早，有的时候觉得太慢，有的时候觉得怎么一直都没有来，我们仍然相信神的作为。第九节，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，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此，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，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再立起，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，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，像旷野一样，牛犊必在那里吃草，在那里躺卧，并吃尽其中的树枝，枝条枯干必被折断，妇女要来 点火找烧着，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，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，造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。好，这里我想都是在讲到说神在刑罚的时候，不管是外邦人或是以色列，血统皮肤外在的惩罚都是类似的，只是属他的儿女，那么就一定会有悔改而且有盼望。所以这里我们说雅各的罪孽得赦免啊，全在乎此。雅各的罪孽不是每一个雅各肉身的儿女罪孽都得赦免，罪过得以除掉，不是每一个，只有那属他的，其他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啊，其他就像罗马书一样，那不是从心里愿意悔改的，在就没有得赦免就被消灭了。那什么是被赦免的而不是被消灭的，就是当神在击打的时候，那么雅各或者是渔民知道悔改，知道把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。祭坛的石头呢，本来当然都是献祭给上帝是好的，但是以色列后来有那种混合的不纯洁的信仰，所以呢这些上帝通通都要完全消灭，让以色列不再有木偶，不再有日像，不再有其他的偶像。那么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带来的，就是坚固城变成凄凉了，就是以色列亡了，他们的引以为豪的圣殿和祭祀，因为有太多不纯洁的部分，神就让外邦人把这些通通都消灭了，然后以色列人呢，就像这个地方就像旷野一样。我们也看过多次，牛羊在那里吃草，并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一个太平盛世的样子，而是指那地方荒凉了。荒凉，而且脆弱软弱，那么妇女要来点火烧着，就是把这里面还有一些枝枝叶叶的拿来当火来烧。他们无知，所以神不怜悯他们。哎呀，这当然不是说神要人很聪明能干哈，无知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开始，就是这无知就是他们不受教，他们不肯听上帝的话，他们始终不认识上帝。那么因为他们始终不认识上帝，所以神最后就不怜恤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走那个上帝要他们走的路，造他们的不施恩于他们，他们不愿意得到恩典，所以神的恩典也就收回了，他们一直顽梗。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啊，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，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。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啊，圣经很多地方就是上下文不一定要马上连着的，有的时候上下文有讲相反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是在讲祝福里面有会突然提到一句咒诅的话，恩典里面突然提到一句审判的话，在整个的描述整个一个图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突出某些地方哈。像我们在27章这里讲到，以色列是蒙拯救了，但是以色列蒙拯救呢，也是受过很多的击打。那在这里又是渔民的蒙拯救，渔民的被击打。第十二节就讲到，从大河到埃及的小河，就整个，幼发拉底河是大河了，就是伯拉大河啊，这个整个的大河，巴比伦以色列人所被掳去的地方，一直到埃及的小河。也有人逃到埃及，这里面所有的真正属神的人啊，真的也不知道多少，也就是渔民了，不是多。那么神会一个个把他们收集来，这一个个收集来就是一语双关了，一个是讲到说没有一个会漏掉，一个个拾取果子一样都把它找来了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讲法，就是说他们好像所剩无几了，就可以数得出来的渔民不多，但是一个都会被神选出来。在后来啊，得人如鱼也是引旧约圣经这一类的话，得人如鱼我们今天都是说的比较好听啊，这是人归主了，但是得人如鱼也是好像神把一条鱼抓起来一样，一条一条的抓起来一样，捕捉了，那个鱼或者果子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了，都要回到那个主人的手中了啊，这个 以色列人后来会一个个被收拾，这是回到主那里当然是好事，但是也是就是我们说就是好像很凄凉的样子，这里树上生一棵，那里树上生一棵，但神都会找回来。我想总的来讲这仍然是一件喜悦的事情，因为都被神找回来，没有漏的。十三节，当那日，又是那一天，审判和拯救的日子，必大发脚声，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，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，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。啊，我们感谢主，就是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，我想这些都是被掳到这些地方，好像苟延残喘，好像非常辛苦，就算你贵为以斯帖了，也是随时可能死亡的。那被赶散在埃及的都是逃到那些地方的，但是当神的恩典，当神的脚声发出，就是招聚他的军队，招聚他的仆人，脚声一发，这些属他的不管是他惩罚的器皿像巴比伦，或者是他要拯救的儿女像以色列，都聚在一起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当主的脚声发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就聚在一起了，那这是蒙福的事。28章第1节，祸在以法莲的酒徒，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江蚕之花。啊，这个哈，一般解释是说，这个大概是在讲到说，从28章到30章都在讲到说，警告西西家，神借着以赛亚警告西西家，不要跟埃及结盟啊，不要像你的父亲哈，是跟其他的君王结盟，结果呢是更糟糕。一切的事情带来更大的祸患哈，你一定要单单的信靠上帝。那西西家是尤其在列王历代志下里面写的是非常的好哈，他做了上帝一切喜悦的事情。不过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，包括在历代志和以赛亚书讲的这个神所喜悦的人，真的是神所喜悦的，他做了非常好的事，他不像他的父亲亚哈斯一样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但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他也有想要跟埃及结盟的时候，这我们在前面也看过，这里就是一些警告。我想这些都不是圣经矛盾冲突，一点都没有矛盾冲突，只是有些地方强调他的优点，有些地方突出了他的缺点哈。好，这里以色列有祸了，以法莲就是指以色列。这酒徒呢就是常常喝酒，头脑不清楚。他们骄傲，他们以夸的为冠冕，这夸的呢可能就是指埃及或自己会的那个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法。这个你一旦觉得自己有什么可夸的，哎，那你就是真的是自找苦吃了，你是会像江蚕的花一样。第2节，看哪，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仗义的大水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，那荣美江蚕之花，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，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，看见这果的就注意，一到手就吞吃了。这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这一大能大力者大概是指亚述啊，就是这都在讲指历史上以色列所碰到的艰难。那亚述像冰雹，那当毁灭的暴风，他会来毁灭，他会把以色列人觉得他可以夸的啊，我借着亚述来抵挡亚兰的军队或埃及的军队，或者是相反的做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说过饮鸩止渴，引狼入室，解决了小患带来更大的患。那你以为可夸的，人家会把你衰落。你以为你的友谊，你跟阴间死亡立约，会带来更多的阴间和死亡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，那荣美江蚕之花的，就是在肥美古山上的，必像夏令以前出售的无花果，看见这果的一注意，一到手就吞吃，就是你会被吞吃的。你跟人家结盟只是让你被吞吃的 更快，让你被吞吃的更多，让你被吞吃的更丰富。不要去依靠这些依法莲僵缠的这些酒徒，不要去依靠这一切外在的势力，要依靠上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